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佳美教宗。内地会宣教士初到中国的前10年，主要在沿海地区推广福音事工，传福音的对象都是以汉人为主。到了1875年，也就是光绪元年，内地会刚在华东各省开辟出几个宣教站，这正是内地会在华事工的第一个阶段告一段落。紧接着，戴德生就开始祷告，并且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内地的广阔土地，包括西北的陕西、甘肃，以及西南边陲的贵州、云南等等。前几集的佳美教宗，我们介绍了在西北甘肃、青海向回民传福音的伯德恩以及海春生夫妇。上集的节目，我们介绍了在贵州向苗族传福音的党居人薛牧师。今天我们要去到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云南省，一起来听听神在那地方有什么样的工作。就在戴德生开始为中国内地9省祷告的那一年，1875年，英国外交人员马加里在云南腾越被杀，引发了中英之间新一轮的外交摩擦。马加里事件最后以烟台条款的签订而了结。烟台条款的签订虽然对宣教士在内地旅行布道提供了方便，却对福音进入云南造成了很大的阻碍。马加里事件结案35年之后，1910年，腾越的街头出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白人身影，他就是故事的主人翁之一，傅能仁。
远在英国的母亲啊，你知不知道资深的宣教士被调走了？可我的中文还没有学好，这里连汉人的信徒都没有，只剩下我一个，谁可以和我同工呢？又有谁愿意聆听耶稣的故事呢？
于老大，你看今天的集市多热闹，希望做买卖的汉人们能够出个公道的价钱，不要欺负我们山上人。
哎，这个怪人是谁呀？长着洋鬼子的模样，却穿着汉人的衣服。
这是腾越城新来的杨先生傅能仁，他对我们山里人啊可好了。哎，傅先生，有空到我们傈僳山寨来做客哦，给我们讲讲耶稣的故事，我们一定好酒好菜招待你。
这位傈僳大伯，我得守着腾越城里的10000多汉人，有空才能跟你们上山。
傅先生啊，时间久了你就会知道了，你在汉人中间住10年，也不会有多少人信你的耶稣的。你要是把这些功夫用在傈僳人中间，整个山头的人都信了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我们还要赶集呢。
这些山上的来客真豪爽，也真是被他们说中了要害，山上人确实比城里人更愿意听福音。可惜我职责所在，不能随便离开腾越，何况这么大的决策，如果不得到上海总部何思德主任的认可，怎么可能执行呢？一封报告没有1-2个月， 又怎么能够收到回信呢？何主任，我写这信是想向您汇报，云南除了汉人之外，还有很多少数民族，其中有一种民族叫傈僳人，他们淳朴好客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渴慕福音，我可不可以上山去向他们传讲福音呢？
能人啊，来信收到，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云南的福音事工刚起步，汉人的教会尚且没有形成，腾越尤其缺乏人手，我们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再分散到少数民族中间呢？
何主任，我听说傣族、苗族，甚至云南东部的傈僳族，都已经有宣教士住在他们中间了，有的民族甚至拥有自己的语言所翻译好的圣经。我想云南西部的傈僳人和他们在云南东部的骨肉之亲一样，需要耶稣的救恩。
当然呐，内地会几百名宣教士，近万名信徒，对整个中国的茫茫人海而言，只是杯水车薪而已。大部分地方仍然像第一位赴华宣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的时代一样，不认识福音。你来了这些日子，应该已经观察到抢救灵魂在中国是一项非常缓慢的施工。
何主任，耶路撒冷宗教领袖憎恶主耶稣，主就经常住在加利利的百姓中，雅典的哲学家们藐视保罗，他就离开那里，到哥林多和以弗所住了很多年。既然这里的汉人抗拒福音，而他们的傈僳邻舍却渴慕，为什么不能分出一个人到他们中间去呢？
云南已经很偏僻落后，我们常在上海记挂你们的安危和健康。腾越虽然遥远，但至少有领事和医生可以照应你们。云南东部的傈僳人施工也已经有一个现成的团队可以互相配搭，但是如果你单枪匹马进到西部山区，我们就真的鞭长莫及了。
腾越西北的山谷中就住着12000多傈僳人，3天3夜就能够走到的路一点都不远呢、啊、何况我是个单身汉，衣食住行越简单越好，吃点苦也不算什么嘛。
在与何主任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往来中，赋能人一次又一次与神角力，既像是说服别人，又像是说服自己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何主任从上海拍来的电报。
能人，如果你确信神要呼召你在傈僳人中工作，我不再勉强你留在汉人中间。
哎呀，傅先生啊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，大家都在问你在家里排行老几。
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。
那我们就叫你阿义三，哎，就是三哥的意思，这样啊才显得像一家人那么亲热。
这次我来还真的再也不走了。
阿义三，你说的神虽然好，但是我们祖祖辈辈拜的都是鬼，我们能不能一边拜神一边拜鬼，两头都不得罪呢？
这位傈僳老大伯，你们如果一边拜神一边拜鬼， 岂不是两头都得罪了吗？
这倒也是。阿依三，那我再问你啊，我们以前生病发烧都要请巫师做法事，杀鸡买肉孝敬给鬼吃，信了耶稣以后可怎么办呢？
信了耶稣以后再生病，只要奉他的名祷告就行了，耶稣不要吃你们的鸡，也不要你们献猪肉。
我们要是不孝敬鬼，鬼没有肉吃了，来报复我们怎么办？
利素老大伯啊，只要你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，你们心里的那位比万有都大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，有他保护你们，你们还怕谁呢？
有你阿义三这句话，我们全家就都信神了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咱们呢，把香炉跟神坛都砸了吧，从今以后再也不伺候那位鬼大爷了。
不久，赋能人离开那个村子，到其他傈僳山寨传福音。有一天，他祷告完之后，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。不一会儿，一群愤怒的村民把他围了起来。
这个洋鬼子，你给我滚过来！
这位大哥，有话好说吗？我做错了什么事呢？
谁不知道这棵大树是棵鬼树，你竟敢大胆地靠在上面乘凉，你冒犯了鬼，倒霉的可是我们全村的人呐！
哎，各位大哥大叔，我绝没有得罪你们全村人的意思，我真的只是走累了，坐在这儿休息一下而已。
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咱们村，把他绑起来杀了，献祭给鬼，鬼的气消了，就不会再降灾难在我们身上了。
对呀、啊，
杀了他，
杀了他，
杀了他！
众人一拥而上，不容分说地把赋能人绑在树上，一边磨刀，一边商量怎么下手。赋能人只能在心中迫切地祈求神的拯救。
主啊，我决定来中国的那一刻，就准备死在这片土地上。但我也深信，一个基督徒在没有完成地上使命之前，你是不会接我回天家的。你在约伯记中应许我们，你六次遭难，他必救你；就是七次，灾祸也无法害你。你的名在傈僳全地得着荣耀之前，求你拯救我脱离眼前的危难。
哎，老五啊，我觉得杀了这个外国人会惹麻烦的，还不如从他身上榨点钱出来更实在。
杀了洋人会惊动汉人，倒霉的还是我们傈僳人。这样吧，
哎，洋鬼子，你想活命的话，至少要拿出一条牛的钱，让他带你献祭，这样我们才放你走。
这位大哥，你把我绑得这么紧，我怎么拿钱给你呢？
赋能人死里逃生，回到原来的村寨探望信徒。没想到这户人家对他非常冷淡。
傈僳大伯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有什么可以为你们祷告的吗？
阿义三啊，以前拜鬼的时候，我们家虽然穷，好歹还有四个儿子，人丁兴旺。自从信了耶稣，好日子没过上，先死了三个人。
怎么可能呢？
你走没多久，老四就生病了，我们一家人按你教我们的办法为他祷告，可是老四的病越来越重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去请村里的巫师。巫师怪我们改信耶稣得罪了鬼，必须用比平常加倍的钱买鸡鸭鱼肉跟鬼和好。你不在， 为了救孩子活命，我们都只能听巫师的话。老四的病也真的慢慢好起来了。太平日子没过上几天，老三和老四都发疯了，拿着簸箕当铜锣打，站在祖宗牌位前啊，对着我大吼：
过来给我磕头，不信我就死给你看。
我吓傻了，真的走过去给他磕头。他又对着家里人吼：
你们这些地上的人，我要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我到底有没有权柄。
和老三一起发疯的老四后来终究没有熬过去，还是死了。倒霉的事还在后头呢。老二在地里头干活的时候，突然跟媳妇吵起架来，二媳妇一气之下跑回家吞鸦片自杀了。老二也离家出走，音讯全无。现在全村人都说，这家人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。
大伯啊，我真不应该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离开你们。其实我带您读的马可福音前六章里不止十次提到耶稣赶鬼的故事。
阿姨三啊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可惜我们傈僳人祖祖辈辈就是拜鬼的。我只想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再也不敢去招惹什么洋教了。请你离开我们村吧，免得大鬼小鬼又把你的账算在我们头上。
赋能人心情沉重地回到腾越福音站，在油灯下给远在英国的母亲写信。
亲爱的母亲，我终于见识到了撒旦的面目。在为我带祷的事上，您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我现在请求您召聚一群有同样意向的朋友，人多人少无所谓，聚在一起或各自在家也没关系，务必请大家为云南傈僳人的施工齐心祷告。魔鬼在傈僳村寨里掌权了几百年，绝不会甘心我在他的地盘宣告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没有想到这场抢夺灵魂的属灵征战会如此激烈，没有你们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带导，我的单枪匹马只是一场属灵自杀。
撒旦的势力不仅反扑傈僳人，也笼罩着赋能人的属灵生活。
您的祷告兑现了，你来中国5年了，做出些什么成绩了？连原来相信的几个人现在都在走回头路了，不是吗？没有人会听你的信息的，你根本不该留在山里，更不应该揽上这个傻差事。神真的呼召你做宣教士了吗？我看你还是回英国算了，痛痛快快的承认这只是你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件傻事吧。还有比回英国更痛快的办法，就是从这里掉下去，一死了之。
主啊， 我的心为什么忧闷呢？是因为离群所居吗？是因为粗茶淡饭吗？是因为山雨连绵吗？
主啊，
你曾在罗马书中应许我们说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魔鬼，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，高处如山，低处如江，还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。
你成天呼喊要我在利素人中成就大事，我却定义要在你身上成就大事。
如果我真的从这里跳下去，撒旦就真的一劳永逸了吗？撒旦，我要把你的阴谋大声地喊出来，你休想欺骗我。
在灵命低谷中走出来的妇能人更加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他的环境没有改变，但他却不再看环境。他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祷告，求神带领几百个利素人家庭归向神。妇能人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祷告，以后也没有。他很清楚，一旦做出这个祷告，他的信心旅程就没有回头路可走。冬去春来，一家，两家，五家，十家，赋能人的小记事本上信主人家的数目达到了129家。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谁来牧养这些出信的信徒呢？
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收拾他的路。
哎，我说这么热闹嘞，阿姨山来啦，我给你存的鸡蛋都装了一篮子了。
大妈，你为我存鸡蛋的时候有没有背圣经呢？我来考考你，是谁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有呢？
阿姨山呐，我不知道哎。
大妈，你看到井那边的那棵树吗？
我天天挑水，怎么看不到呢？
那是谁造的呢？
不知道耶。
大妈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是神造了那棵树，神造了世界一切的东西，你眼前的蓝天、白云、高山、流水，还有啊，你家里生蛋的母鸡、打鸣的公鸡，以及包括所有站在这儿的人，都是神造的。好，大妈，那么我再问你一遍了，井边的那一棵树是谁造的呢？
阿姨山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
大妈，你的耳朵不背，脑筋也好，为什么就记不住呢？
没用的啦，阿姨山，我老了，记不得喽。你去教那些年轻人吧，别为我操心啦。
大妈，你有几个孩子呢？
前前后后生了6个，彼得住在山的那边，玛丽、约翰还没有成年，另外3个死了。
好可惜的事啊。是很久以前的事吗？
是啊，老大先死的，那是4年前的雨季，他在外面放牛，山上一块石头滚下来，他没来得及跑，被砸死了。那年夏天 落了很多石头，有一块啊像桌面一样大嘞。
大妈，你刚才不是说年纪大了记不得吗？现在就告诉我4年前的事，你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的事一样。大妈，神要用你的记性，现在我再说一遍，你一定可以记得住。是神造了井边的那棵树，还有你眼前的蓝天白云。亲爱的妈妈和我的代祷同伴们，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我需要一位妻子，但是我觉得我更需要同工。我睡在泥地和木板上的时候，常常向神求，我向神求说，主啊，赐我栗素人归向你，我就是住进猪圈也快乐。巴不得神把同样的负担重重地加在你们身上，好让你们为此屈膝求告。我每天都在和撒旦近身肉搏，求你们用祷告托住我，也托住栗素人。
赋能人清楚领受了神的呼召，进到栗素族人中传扬福音，但他服事的路并非平坦顺利。好不容易可以和栗素人做朋友，千辛万苦终于可以将福音向他们陈明，撒旦却丝毫不放过他，一次又一次地借着健康人际关系攻击他，继而用谎言打击赋能人的信心。然而因着神的怜悯与大能，也透过在英国老家他母亲所组织起来的代祷勇士们情辞迫切的代求，赋能人坚定不移地凭着神所赐的信心，继续在那高山上将创造天地的主宰介绍给栗素人。听祷告的神果真应允他的祈求，一家、五家、十家、50家，信主的栗素人不断地增加。赋能人单枪匹马在栗素村寨服侍了4-5年，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同工。究竟是什么样的血肉之躯，才能与他在这样的穷山恶水之间一起并肩作战呢？